14，后思傲，解密中国青瓷的巅峰之作。郑建明，上林湖后思傲唐五代秘色窑址发掘领队。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厂，也是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全国的窑业中心，代表了9至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艺的最高成就。最近几年对于上林湖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晚唐时上林湖窑区采用了一种新的制瓷工艺，使用瓷质匣钵进行装烧，并且在匣钵之间用釉密封，烧成后打破匣钵取出瓷器。这种烧制方法能够为青瓷的烧造提供高质量的还原气氛，使得烧成的器物釉色比用普通匣钵烧造的更加清脆，消除传统越窑青瓷泛黄的色调。这种瓷被称为秘色瓷，但随着时代、政权、人们审美倾向的更迭，秘色瓷逐渐沉没在了历史长河中，转而留给后代人们的是无限遐想和不断探索的空间。皇家御用秘色瓷，晚唐陆龟蒙秘色乐器时说，九秋风露月摇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秘色瓷见于文献之时。五代时期，庄宗同光元年，闽王王申知使徐寅来贡，徐寅作贡于秘色茶盏，其中提到，烈翠融清瑞色新，陶成先德共无君，第一次出现了共瓷的概念。宋代赵令畴在其私人笔记《侯清录》记载，今之秘色瓷器，誓言前世有国，越州烧尽，为供奉之物，陈述不得用之，故云秘色，即现在的秘色瓷。世人都传其是晚唐以来在江东地区，也就是今江南地区，建立了吴越国政权的钱镠家族于越窑烧造并进贡给帝王使用的，但是不允许臣子平民使用，所以称为秘色。嘉泰年间的地方制会稽制几乎沿用了侯清录中的说法，越州秘色瓷器誓言前世有国日作之，陈述不得折用，故云秘色。也就是说，侯清录中对于秘色瓷的定义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广泛认同。宋代的许多文献，如《清波杂志》《云录曼妙》《高斋曼录》坦斋笔横等，几乎众口一词地延续了越州烧陈述不得用的说法，这种说法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秘用作形容词，常与帝王有关，如禁院称秘驾，宫廷藏书之地称为秘阁，制诏之地称为秘亭一样。色是种类、品类的意思，如各色人等、清一色等。秘色所指变为入贡的品类。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东大寺献物帐中，圣武天皇御用的银装唐样大刀向下所记载的飞地秘锦，可以作为秘色瓷是入贡品类的佐证。由此我们可以从文献上梳理得出，秘色瓷即入贡的越窑青瓷。作为入贡瓷器来说，秘色瓷自然而然就是最高等级的青瓷。 但是仅凭文献记载，对于什么是秘色瓷，什么是千峰翠色的理解，歧义是很大的。直到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唐代地宫中发掘出了秘色瓷，才解决了陶瓷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应从崇祯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心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中记载有13件瓷器。瓷秘色碗7口，内2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6枚。在地宫中还出土有1件7盒，内有碗盘碟子等，能够和衣物帐上的记载相对应。除此之外，法门寺地宫中室第2道门前侧发现有1件8棱净水瓶，从其胎釉装烧工艺等各个方面来分析，可知这件器物与7盒内发现的13件瓷器应是同一批器物。由于法门寺地宫中的这些重要发现，且这批器物造型工制釉色青绿而薄匀清亮，装烧先进，并不是民间越窑瓷方能烧造的，我们基本确定了天青瓷的越窑青瓷即为秘色瓷，也为文献中所记载的唐代曾在上林湖畔建造贡窑提供了信实的物证。